Hello，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宝瓶文化的总编辑朱雅君，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频道上相见。因为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令人心碎而震撼的法文小说。首先我要介绍在我身边的来宾，这是善言心理治疗所的所长，那也是临床心理师刘仲斌，刘心理师。
是的。
那刘仲斌心理师不但是有心理的专业，他也是重度的小说迷，那更是戏剧的、电影的超级爱好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刘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这本法文小说。这本书叫做《这不是社会新闻》，那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当代作家菲利普·贝松所写。那在我们请心理师谈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菲利普·贝松呢，他其实是从32岁才开始写作，在接下来的20几年间，他写了23本小说，而且他的小说有大量的改编成电影与戏剧。那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他的东西这么能吸引人。在这本书《这不是社会新闻》里面，我相信很多读者，如果你看到书了，你翻开第一页，大概就没有办法停下去。小说的一开始，19岁在巴黎歌剧院当舞者的哥哥，他接到了一通电话，他看那个来电显示知道是妹妹，但是接起来以后，对方却是沉默，大规模的沉默，然后接下来是喘息，要让人窒息的那种喘息。然后哥哥这时候听到妹妹说出了一句艰难的话，他说：“爸爸刚刚杀了妈妈。”对，各位你没有听错，爸爸刚刚杀了妈妈。在这个小说里，他说：“你看过用炸药把一栋大楼炸毁吗？你看过他那个坍塌的那个样子吗？”这个小说就从这边灾难开始。如果是大楼坍塌了，那个有些又是最坏的结果。但是整个这个小说其实这边才是一个灾难的起点。我觉得他在书里面其实不只是形容了这一个案件而已，最重要是他其实对每一个人都做了很深的心理的剖析。这也是我们想说要请仲斌心理师来谈一谈，在你看到这本小说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本小说当初我收到文稿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完全不想看啊，因为有点沉重。那后来大概在过了一周之后，我再重新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往下看下去，其实因为它开头非常有张力。看完之后，我突然因为最近发生的儿虐案件嘛，然后我认为他的写法很特别，因为他把最能够吸人眼球的那一段都避掉了。
对，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儿虐案件，然后我们的主角凯凯他又活下来，那我想我们的新闻热度应该就会跟到某一个人被收押，某一个人被判刑，
对，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对，
但我觉得这个小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把收尾的地方写出了后续，
是，
也就是大家没有在关注，他选择热度最低的时候开始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心的做法，
是，
也就是说他把大家已经忽略的东西，
对，
也就是说大楼坍掉了之后，他在拍重建的过程，
是，
重建过程很无聊，你要铺水。你要量测，你要重新挖地基，然后你要每天都看它长一点点，长一点点起来。但我觉得作者在比我们快看这个过程，
是，
因为这个过程很细腻。
是，
人性的重建跟建筑重建长得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它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磨难，甚至它到书的最后一页，可能我们都还看不太出来，它最后会盖成什么样子。
是，
但是我们知道它正在盖。
对，
我觉得它透露出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在看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因为很少的纪实文学会写这些东西，
是因为大部分我们看过小说里面写家暴其实常见，我们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家暴，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小说里面去写这个家暴的案件背后之后呢，就是我们想知道之后呢， 对很多读者来说，或者刚刚你讲到比如说女儿案这些案子，对很多观众或读者来说，其实有时候一个是看不到，一个是不想看，注意力又被别的吸走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他重新把这个拉出来，而且去探讨了他们每一个人背后身上背的伤，而且他们还必须要背着这个伤不知道要走多远走多久。
我觉得在一般的视野里面，可能有一群人，他是想知道，但他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没有人为他们书写，
是，
那也不会单纯为了某一个案件去书写，
对。
但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它融合了很多案件，
是
很多人的生命历程，
嗯，
然后我认为它是跨文化的，
是
它不会仅限于法国，
对对，
我觉得它是扩散到整个世界，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我认为它有一种贯穿性，
对。
如果你对这样的案件或者它背后要怎么重建有兴趣，而且它不是只有纪实，它是有故事性，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过程，
对。尤其它在中间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刚刚说就爸爸刚刚杀了妈妈的时候，妹妹是在场的，而且这个妹妹只有13岁，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暴目睹儿。很多案件，不管是在社会新闻上面，或我们一般人，我们关心受害者，我们关心那个加害者，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到旁边这些人。对，那我们是不是请钟明心理师从心理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家暴目睹儿，他将会面对到什么样的状况
？OK， 就是我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大家都以为目睹是一个间接的过程，
对，没
有直接参与。
对，
但是在我们的诊断准则里面，诊断准则它的PTSD 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里面，它是有把目睹现场当作是创伤的一部分，所以它是合乎条件的。
对，
所以即便你只是目睹而已，它也会算在创伤的过程当中。
嗯、
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6岁以下跟6岁以上有不同的准则。那今天这个孩子是3岁嘛，妹妹，所以他是直接目睹的。
对，
那通常会有几个情况啊。当我们目睹了一件凶案，那这个凶案是有累积性的，因为前面爸爸就有家暴的一个情况，所以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当这个凶案一旦产生之后，孩子会出现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英文叫 flashback，就是你的原厂会重建，也就是说你会在梦境里面，在某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时刻，或是你目睹到类似的案件之后，他就会回来，他就整个闪现过来。
对，
那这个东西通常搬到梦境之后就做噩梦，所以很多的孩子在类似的状况发生之后，第一个一定做噩梦，对，因为他要一直跑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行为部分，会逃避，会逃避类似的场景，可能他的家就不适合再住。那第三个是感官上的逃避，这个就跟我们讲解离有点关系，就是我会把我的感官关掉，如果我逃不了，那我就关掉我的感官，
对，
我关掉之后我就失忆，有时候会解离，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会有这样类似的状况，所以行为上、感官上的逃避。那最后一个就是当逃避不了的时候，你就会接受刺激，你就会过度的警觉。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我有一个案主，他在泰国做 SPA 的时候，突然被 induce 被诱发出那个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做 SPA 的时候，他们是两个人在一起，
对，
然后隔壁那个女生她有拍的声音。
哦，
对，拍背的声音，
突然他记忆就唤起来了。
妈妈被打巴掌的声音，因为会抹精油嘛，
他
那个声音很鲜明。
对
对，那个飘飘他马上就突然哭了。
对，
大家都以为说按得很舒服，然后很舒服到哭，都不是。后来他跟我讲说，那一天他整个泰国后半段时间都被破坏掉。
对
对，但是跟谁都无关，跟他记忆有关系。
是，
那是一个过度警觉的过程。
而且其实家暴目睹儿在小说里面这个案例好了，他最亲爱的人妈妈被最该保护他的人爸爸杀了，他其实不是只是失去妈妈，而且他同时失去了父母。我们知道这个目睹儿他必须要去法院，其实我觉得这对目睹儿有一个困难是说，他会面对到忠诚的矛盾，就是我该忠于妈妈，我该爱妈妈，那我就应该说出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看着爸爸虽然杀了妈妈，可是爸爸并不是全然是恶人，他也有跟我很好的时候，他也有陪着我的时候，然后他还要面对哥哥，我觉得那个在目睹人心里其实是很大的矛盾与冲击。
我觉得在类似的案件当中一定会有，因为我们的道德系统并不是用奸凶杀案来判
定，对对对，
因为他会追溯他跟这个人的历史，
对，
跟捆绑的程度，
对，
爸爸对我很好，爸爸从来没打我，
对，
爸爸是打妈妈，
对，
那我对爸爸会怎么看？
对。
那爸爸杀了妈妈之后，他还是这样对我很好的关系，那我该怎么办？
是，
我觉得在很多这样的目睹儿长大之后，他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对，
那于是乎，他对他父母的感受不太会变，但会扩及到其他人。就是他的影响不是对在双亲身上，而是他跟其他的人际关系，他有非常大的矛盾。对。那甚至有可能到职场或是学业的场合，一旦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会欺负别人，
对，
他很讨厌那种欺负行为，但那个人都对我很好，
对，
对，我就会有类似的矛盾跑出来，然后会被扩充，他就开始打人，对，他就开始打那个好朋友，但是他觉得他是喜欢他的，那他就变成是在我的身心状态不一致的情况下做出的矛盾反应。那时候问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不知道，但是他对父亲的投射就投射在那个人身上。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
是
他的判断系统不会只有一个开关，
对，也不是说善恶就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作者有把这种矛盾性跟复杂性写出来。
是，然后他把这个矛盾其实还写在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哥哥的身上。
是是，
哥哥是不在现场的，
是，
但是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是，
小说里面有一小段我看了非常激动，就是哥哥因为离家已经五年了，他去学跳舞，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个凶案，所以他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就面对 一连串的司法，还要照顾妹妹，然后他开始重建，就是从妹妹的讲话中，从抽屉里找到妈妈的抗忧郁药，各种精神药物中。他从那种一开始是伤心悲痛，然后到愤怒，然后他看到了这些证据，然后他跟妹妹说，我怎么都不知道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我怎么都不知道。但是妹妹说了一句话，妹妹说，因为这五年你都不在家。这句话其实很像一个拳头重击了哥哥，对，因为他都不在家，所以他变成不在场那个人，但是他其实也涉入了这个漩涡里面。
所以可能有些人看小说会认为他会不会跟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做替罪羊，或是戴罪羔羊心态效应有一点像。那通常替罪羊这个效应它会发生在找战犯这件事情上，
对对，
好，在找战犯。那找战犯他通常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犯错的事实在现场，大家都想承认。
对，
那人是这样子嘛，人性就是好的都内归，
对对对，
错的都外归。
对，
那所以在外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外归受到的箭头最多的那个人指向他，就是那一个人。好，但在哥哥的角色上面，我觉得这样的成分稍微少了一点点，是因为我认为哥哥的箭头是在理清整个案情，
是
他在带领观众去理清到底有什么因素造成这样。
对对对，
那哥哥他也是创伤的，
是，
但是呢他比较像是所谓的替代性创伤，叫做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好，那替代性创伤就是我没有直接目击，但是我是耳闻，
对，
我是受别人的经验所影响的，
是，
所以我觉得他有替代性创伤。
对，
那有替代性创伤的人，他还会有另外一个症状，叫幸存者内疚，因为他是活下来的人，
对，
他是远离这场风暴活下来的人。那所以幸存者内疚的人，通常都会有两三个主要的症状。第一个就是对于自己活下来感到愧疚嘛，
对，
那他活下来的原因也很特别，因为他被爸爸讨厌，
对对对对对，
他不够男子气概，
对，因为他学武，
他不够
他爸爸觉得他应该是要去踢足球的，
對對對對，
他居然娘娘腔的去学跳舞
了，跟那 Billy Elton 就是那个舞动人生的主角一样。那他第一把就被爸爸讨厌，说他离开的理所当然，
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矛盾，我离开理所当然，但是我却错过了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多做或是没有做都会成为我的内疚，所以我觉得这个内疚在驱动他理清整个案情。
是，
所以虽然主角是哥哥，但核心是妹妹，因为妹妹才是受伤的。
对对，
那哥哥比较像是一个侦探，帮大家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哥哥的眼睛有在帮助我们去理清各个形成家暴案可能的因素在哪里。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哥哥在里面，就像你刚刚提到找替罪羔羊，就是哥哥他让我感觉到说他必须要恨爸爸。就是他如果不恨爸爸，不把爸爸当作坏人的话，他自己就没有尽到保护妹妹或在这个家庭里面那个责任，所以他不断在找说啊，邻居看到了，还是妈妈去报警了，然后妈妈报警了，远景没有理他，就是一直在这个反复的痛苦中。
是，我觉得他很深切的写出某一些幸存者他之后会有的行为。
对
对，他们就一定会做这样的动作。对，因为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理清楚那个 why。对，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好像有个明确的事实会让我们更安心。现在目前那个凯凯的家长跟外婆在做类似的动作，
是，
他要找清楚为什么我的孙子会死掉。
对
对，所以我觉得幸存的人，他有可能是为了要找出真相，有可能是为了要帮过世人争一口气，但是我觉得他是要解除我们的伤痛。
对，
虽然这件事情不一定会直接解除，
对，
但是在藉由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而其实到这个小说的后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伤痛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在某一天被拔掉了或者解决了，他可能会跟着我们一直一直这样走下去，只是悲伤的形式做的改变。我们刚刚提到的妹妹这个角色，哥哥这个角色，其实我也想谈一谈妈妈这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母亲在里面，当然一开始她就死亡了，但是哥哥借着说去追索母亲的身世，追索之前发生的事情，慢慢去把母亲的这个形象建立出来。我们也发现其实家暴从来不会是只有一次，通常都是一再一再一再重复。那我相信在心理师你的諮商所里面，你应该也碰到很多这样挣扎在家暴里面的妇女。我们自己在碰到这些案子的时候，我常常就想，你为什么不逃啊？就是你有机会逃的，或者你有机会在这个憾事发生之前离开的，但你为什么没有离开？我不知道在諮商所里面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人。
对，在治疗所或者在治疗场域里面常会遇到这种。但是你做这行久了，我们就不会讲你为什么不逃，我们会去理清你不逃的原因。对，然后借由去理清原因，才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他为什么不逃。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火灾现场，他一定逃。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火没有关系。
对对，
不爱那趟，不爱那个火。
对，
火对我们来讲是全然百分之百的危险。
是。
今天你换成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追求你的人，
对，
曾经跟你有很深的情感关系，
是。
那他的言行突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又选择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脑中会出现一个心理学家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就是我的信念跟事实违背的时候，
是
我为了要包装整件事情，会把我的信念逐渐的去符合事实。也就是说，今天呢，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我们两个之间哪边没有协调好，因为他之前不会这样，
对，
他有承诺我要改。所以我相信他，我也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
对
，OK， 那这个东西通常都会是第一步。那进展到第二步不逃的原因，有可能第二种就是沉没成本。我现在这样投很多下去了。
对，
今天我离开，我会有庞大的经济负担。我会有社会眼光，我要带着两个小孩生活。
对，
旁边人会怎么看？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OK，
那甚至到了第三关之后，完全就是我不管经济了，我也不管其他人眼光了。但我在意是小孩。对，小孩如果跟爸爸很好。小孩如果对他很好，然后这样子会破裂。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怎么活？所以他会从最浅到最深，他都会考量过一遍。那他当然也会讲一句：“我当然会想逃啊。”但是他不全然是坏人。我常听到这句话，他不全然是坏人。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小孩会跟我抱怨爸妈的吵架。他们都说要离婚，我就跟他说：“等两天之后看会怎么样。”两天之后两个人复合，因为我有一个当警察的朋友，刚好可以对应现警队。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想管？是因为他们不是不管，
是
这每当要插手处理的时候，两个又和好。所以这太难去判断，是不是每一次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所以小说里面其实妈妈去求救过嘛，她去找那个警察，但是那个警察没有仔细去查，因为我想就是像这样的想法。
对，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万分之一都不能疏漏的心态，就去看警察的事情太多。
对，
对他们来讲，可能连周围全家人都是如此。
是，
光是我们要不要打家暴专线，很多人就有。”打下去之后就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多做这个事情被发现之后，那就成为破坏人家感情的那一个人，反而变替罪羊。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没有人想要插手家务事，就是你永远无法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和好。你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真实的情况怎么样，谁是谁非，没有人可以理得清。
对，
所以连家事法庭都会头大成这个。
是。那如果是在你谘商室里面，这样一个受暴的妇女在谘商的过程中，你会怎么给她建议？
我会突出最实质的建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想离开？如果你没有想离开，我们有些方式是来改善沟通的方式，怎么样避险？我会用完全避险这件事，就不要踩雷。虽然它是一个很懦弱的方式，就是我尽量不要碰你的雷。因为有些人是在丈夫喝醉之后，
对，
会跟他讨公道，但那时候人是丧失理性，
对，
不用在那时候处理他。
对。
那当然最好方式就是离开嘛，对，但是离不开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多受伤。对，那如果真的有确认的伤口，那需要我通报，我会帮忙协助做这件事。
是，
但那一关通常会放在最后，因为一通报，我想双方家庭就开战。我遇到很多家暴的，到后来做治疗，他们的方式都是保持距离，其实很悲哀啊，就是你的夫妻经营到这种样子，但是你只是在避免不要让对方受伤，
但又没有办法真的处理掉，
所以他们婚姻到后来都是为了孩子跟自己在外面的人生，坦白讲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那蛮多都是孩子2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个先生大概就在60到65岁之间变成一个人生活，然后孤独终老，遇过蛮多这样的状况，
是，
因为很多不是打人是骂人，
对。
对，
言语暴力其实也是家暴的一种，
多于肢体暴力，在我来看，
是
我不指涉任何的职业啦，但是当事情会比较好，
对，
身体会比较高，然后像辱骂自己的妻子，
是，
所以这种人大概60到65岁之后会变成一个蛮孤独的老人，这种状况发生。
是我们刚刚来理清啊，就是家暴并不只是肢体的暴力而已，言语的暴力也是，
情绪的暴力，
对，情绪的暴力也是，那其实还包括有很多，比如说性侵害的，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环。那其实我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我们去深思了，是说在新闻媒体报道不了的地方，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我不知道钟彬彬也是还有没有对内容有一些要补充的。
这本书我觉得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很严肃的文学状态来看，
是，
我认为他写的东西都蛮切身运动的。
对对，
而且我很喜欢他描写妈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他会让人对男发有那么一点点感觉，那算是这本书当中唯一的阳光。所以我觉得除了去理解法国这个地方的风俗民情之外，我认为他的精神是贯通的。所以当你觉得想要去理解一个受创的小孩，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想法。
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啊。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其实任何一个家暴案的发生，它毁掉的其实不只是一个人，有时候是身边的一群人。而这些目睹儿、这些受害者、这些沉默的没有办法发言的人，他们很可能就成为这场家暴案的抵押品，永远被压在那边。也许他们可以复原，或者如果他们复原了，他们也不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了。去年2023年卫福部统计，其实台湾有168000个家暴案，平均一天就有460个，然后统计出来的家暴目睹儿一共有60000名。我希望借由这本小说去关心到我们社会上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也关心不到的一面，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样貌，而且有时候我们多伸出手也许可以帮助他们一点点。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仲斌心理师，谢谢。